今天早晨跟各位思想纪念主的一个中心的题目，叫杯中的份儿。因为我们一会儿要纪念主，要擘着饼，要喝着杯。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把我们人比成一个器皿，有时候特别把我们人比作一个装东西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怎么说？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说把我们比作一个器皿，而且要成为一个清洁的圣洁的器皿，才能够被神使用。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那里也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做见证，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基督。那里他也把他自己比作一个器皿，比作一个瓦器，把基督比作一个宝贝，那个宝贝放在他的瓦器里面，那个瓦器也尊贵起来，而且产生莫大的能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仇敌撒旦的面前能够得胜，在各样的环境之中能够得胜。这是保罗的见证。然后我们读诗篇第23篇，大卫所写的诗，他也把他自己比成一个器皿，他说耶和华上帝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他把他自己比成一个杯，一个蒙福的杯，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福气，而且能够满溢出来。各位，我们知道每一样的器皿都有它的用处，每一样要装东西的器皿都有它自己特性，要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一个器皿要合用有3个条件：一，它要干净，如果不干净不能够使用它；二，那个器皿里面必须装的东西，一个空空的器皿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一个饭碗如果里面没有装饭，空空的，我们面对的空的饭碗不能够使我们充饥；一个茶杯要装茶，如果是一个空空的，没有装上茶和水，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饥渴。照样上帝造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要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要使我们一个装着他要我们装的里面的东西，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能够达到他所造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都在乎我们这个器皿所装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每回我拿那个垃圾出去倒，放在那个垃圾桶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深深有一个感受，我看见那些垃圾的东西，那些臭的东西不可以留在家里，一定要拿出去，不但拿出去放在垃圾桶里，而且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人来把那些东西拿去倒到远远的地方，离人烟很远的不影响人的地方。那我到的时候有一种的感受，我说主啊，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不是只是就多制造一些垃圾而已，那些又脏又臭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用处，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这些年日，只是把你所造的那些个东西给我享用，然后就变成一些垃圾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是这样，我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不但我自己没有用处，消耗那些东西，而且还要麻烦别人哦。从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听到那些倒垃圾的来，那么重那么臭和脏的，把它背起来倒到垃圾车里面，带到远远的地方去。 所以我每回到垃圾的时候，我就有那样的一个感想在我的心中：主啊，我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主啊，我里面所装的那些能不能够供给别人的需要？主啊，我活在世上的意义，能不能够达到你当初所造我的那个心愿是什么？各位，你知道我们人里面装的是什么吗？你要不要晓得？我今天要讲三点。第一，人里面原来装了一些什么，后来怎么变质成为一些什么。后来第二，讲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把我们变质的那些东西拿掉，重新装上新的。第三，我们里面有那些新的装在里面之后，就有一个怎样的人生，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的圣经，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新约马可福音第七章，在新约圣经的57面，新约圣经的57面，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17节开始读。马可福音第七章17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够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在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是什么？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够污秽人。各位，你看见人里面装的是什么？刚才所念的这10多样，如果一个人里面装的是这样的东西，你想那个人会不会愁苦？你想那个人会不会幸福？你想那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没有价值和意义？你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的一个人装的里面那样的东西，许多奸淫、污秽、邪荡、诡诈、谤毒、骄傲等等的这一些的东西，你想这个天下会不会太平？这个世界会不会美好？那你说人怎么里面会装这样一些东西呢？有的很明显的行出来了，有的是暗暗的在里面，只是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或者是怕法律的制裁，或者是怕不好意思，不过是在里面的。可是在神看来，里面跟外面没有什么两样，一切是发出来了，人看见的，有一些是没有发出来，在人里面把它遮盖起来的。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人在里面所存的他也晓得，人行出来的他也晓得。所以神的话好像光一样，他一说出来就把我们里面的隐情完全照明出来。那人为什么里面有这样的光景呢？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所表现的是人黑暗的那样一面，可怕的一面呢？原来神造我们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变了质的光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呢，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形象、内涵来造的。上帝是怎么？是一位光明的、圣洁的、信实的、公义的、满有爱的一位神。他所造人，那所造的人的里面的内涵也是这样的。只是当人犯罪的时候，那一些美好的就变了质，光明的变成黑暗了，善良的变成邪恶了，信实的变成虚假了，圣洁的变成污秽了。所以当有一天那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吃饭之前不照规矩洗手，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 你们岂不知道外面进去的并不能污秽人吗？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呢。那些门徒说，主耶稣啊，你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就讲了下面的这一段话，他说，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这些百姓说的话是没有错的。他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说，你们只有遵守人的遗传，却是忽略了上帝所给你们的那真实律法的意义。然后他就讲了说，外面进去的怎么样，里面出来的怎么样，就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所以各位，你看见为什么我们愁苦，为什么我们活在人世间空虚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觉得孤单寂寞，为什么我们觉得前途茫茫，为什么我们觉得人生黑暗一片，那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里面所装的那一些是神原来造我们变了质的那一些，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怪不得是我们不能够安宁，怪不得是我们不能够达到神造我们的那个目的。 OK， 我们看第二个地方，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要看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一节，找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读，在新约圣经的155面，请。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如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这里看见当那些人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带着刀棒，拿着火把，要抓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要捉拿谁？他们说，我们要捉拿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就是。然后当那些人要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这时候就拿出刀来，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了一只。那么主耶稣说了，彼得，收刀入鞘吧。他说，我父所给我的这个杯，我难道不喝吗？主耶稣喝了那个杯，是什么杯呀？就是那个苦杯。是什么样的苦杯呀？就是人因罪所变了质的里面所有的那一些苦毒恼恨那个罪的杯，给耶稣基督喝了。那一位无罪的主替我们喝尽所有痛苦的杯，因罪恶而变质的那一些果子，他吞下去了，倒在他的杯中的那些汁，他喝下去了，他替我们担当。所以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所有的一些罪归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他替我们把那个苦的杯喝了以后，然后就把那个福杯给我们，把那个喜乐的杯给我们，有福气的那个杯给我们。因此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的那一个人，在他里面就产生一个改变，因为主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耶稣说，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们一同住在父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就是从神那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我们这里面的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通通倒进了以后，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神的本性那个美好的再带到我们里面来，我们这个器皿就改变了，全然改变了。甚至于能够像诗人诗篇第十六篇的那一位作者说，感谢主，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儿。上帝成为我那个杯中里面的份儿。所以第三，我们要看说，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改变了，如果他里面充满的是神的性情，这个杯里面是神做他的份儿，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六篇，我们回到诗篇第十六篇一二两节怎么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两节讲的什么？讲的信心，对不对？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诗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遭遇了许多的苦难，他晓得这世界上充满了危险，但是他的信心向一位可靠的神发出，他说，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你保佑我。这是信心。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跟当时那个诗人活在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更多的灾害，有更多可怕的事，有更多伤心流泪的事，有更多的病痛是以前所没有的，有更多的危险是当时那个时候所没有听到过的。然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说，我们有一个信心，说，耶和华上帝啊，我投靠你，神啊，求你保佑我。虽然在这世界上满了危险和灾难，但是当我投靠在你全能的翅膀之下，我能享受平安。我从 Sacramento 回来的那个第二天早晨去检查身体，到医院里，我要谢谢弟兄姐妹，你们关怀我，为我祷告，把许多好的食物补品送给我，盼望我的身体好起来，非常感激你们。也因为这缘故，那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感受，所以我每一次到垃圾的时候，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感受？我说，上帝啊，弟兄姊妹这么可爱，这么大的爱心，把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补品的东西给我吃，盼望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被你使用。但是主啊，如果我突然的好像一个机器一样，把所有的那些好东西都吸进来，然后排出来的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垃圾一大堆，我不但辜负你的爱，也辜负弟兄姐妹的爱心呢、啊、所以我为什么会产生那一种的感觉？然而感谢主，在这里说，上帝啊，我投靠你，因为只有你能够保佑我。我回来第二天礼拜二上午去检查身体，下午在家里面忽然房子动起来了，地摇起来了，七级的地震，霎时间看见那个电台里面所有的新闻节目都改变了，只报告一个主题，就是报告地震。所有的电台你看见了，你看得见的，有的地方是看不见了，因为没有电了。霎时之间15秒钟，许多人死了。霎时之间15秒钟之内，许多的房屋倒塌了。所以那个记者报告，他说这一栋房子是值150万，但是你看见现在的光景，你没有办法联想它能够值150万，霎时间就没有。那我们也知道880这一条的公路，我们在座的恐怕很少一个人没有走过，我们在座的有好多位可能是早晨走下午走，早晨走上城，下午走下城回来的，对不对？有好多位可能是也是早晨走上下城，这个回来的时候走上城都有。我也听过好几位弟兄姊妹说，牧师啊，我这一次刚刚要进到880的时候塌下来，我们的车就退出来。有几位跟我说，我刚刚出了880的时候，那个就塌下来，到前面就不能动了。哎呀，你说谁能够想到？你说谁能够在霎时之间，那么许多的人、许多的车就被埋在那里？感谢主，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可靠的主，诗人说：“上帝啊，我投靠你，因为你保佑我。”那是信心。我们活在世界上，真是随时随地随处都可能有危险，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把自己交托主、投靠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安稳妥。下面说，我的心呢、啊、我曾对你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个需不需要有信心呢、啊、需要有信心。人在世界上都要需要有好处，需要得恩典，但是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知道我所需要的一切，如果那个好处不是从你来的，就是人认为的那个好处我也不要。你看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四章，你还记得那亚伯拉罕听见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家人财物都被掳去了，然后他就带着他家里经验的壮丁出去赶啊，把那些仇敌打败了，然后把那个财物夺回来，把人口夺回来，不但连自己的侄儿罗德一家人被救了，连索多玛和俄摩拉里面所有的人民和财物都把他救回来了。那个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说，只求你把我们的人民给我们，所有的财物你都可以拿走。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我已经向我的主至高的神起过誓啊。他说，所有你的东西，连一根线，连一根的鞋带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我亚伯兰是因着你而富足了。这个诗人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要给我的好处你都会为我预备，不是你给我的好处人认为可得的我也不要。那是什么？信心。第二，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四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两节论到什么？前面讲信心，这是讲什么？爱心。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啊，他们又美又善，使我最喜悦的。世上的圣名是什么人呢？因信得救的，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因信成圣的，就是那一些被主所拯救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肢体，那一些圣名。他说，论到这一些人呐、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请问呢、啊？假如一个人他的心里没有爱心，他能不能够看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到他们以后又美又善？你呀、啊、是我最喜悦的，你呀、啊、是我最喜悦的，这一位姊妹是我最喜悦的，你能不能够说得出来？真的说不出来。可能相反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也是我所讨厌的，这个也看得不顺眼。爱心呢、啊、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啊，他们又美，怎么看怎么美，怎么看怎么善，而且是我最喜悦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有这样的，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受，你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你看说个个都可爱，那个小的出来是可爱，那老的出来也可爱，那中年的少年出来个个都可爱，而且你越看越爱他，你就知道那是对，你里面的那个爱，没有爱你不看到人会可爱的。这个诗人说，论到世上的圣名啊，他们真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感谢主，神的爱充满在人心里，你所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改变了，不是人改变了，是自己的心改变。每回我跟师母说，我们每一次那个聚会完了回去就说，哎呦，那个弟兄姊妹真是可爱啊，他说哎呀真是可爱，越看越可爱。那天那个送过团去完了以后，我们送那个弟兄姊妹回家，到了门口上说，你进去啊，再见了再见了，进去了再见了再见了，还不进去，你就看他那个脸好可爱，越看越可爱。过去那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那个校园团去有那个福音之夜布道会，哎呀真是可爱，你可以坐在那个下面就欣赏每一个上去在那里唱诗歌的做见证的脸，你会越看越可爱，真是越看越可爱。 那虽然言语不一样，有的是唱的英文的，有的是唱的国语的，有的是唱的广东话，广东娃听不懂没有关系，你看他那个脸呢、越看越可爱，真是越看越可爱。感谢主，怪不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哎呀，爱真是宝贝，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啊，就是真是美善，又美又善。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充满神的爱，不但我们彼此看到又美又善，让那些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他看见也是觉得又美又善。我们因着这样爱，才能够去爱那些因着爱认识的，才能够去爱那些不认识的。因着爱弟兄姐妹啊，才能够爱那位看不见的神，对不对？下面他什么爱神，怎么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上帝，这人愁苦必增加。别人提的那些假神的名号，我总不提他，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什么意思？不但爱人，还爱什么？爱神。不让有任何一个人和事和物来代替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那是最宝贝的。第一位就是我的神，而且在我的神之外，任何一个人所提的假神的名号，连我提都不提。专一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好，再往下看第五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儿，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讲什么？满足啊！有耶和华上帝做了他的份儿，耶和华上帝那位永恒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做他的主，你想他满足不满足？那个一位永恒的神，他所给他的产业也是永恒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存留在永恒的基业，当然他满足了。不但这样，他在地上也满足。他说上帝所量给他的地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今天有许多人有了产业说他并没有满足，有了产业说并不觉得美好，有了产业说并不觉得坐落在佳美之处。假如我有更多的，有更好的，坐落在更值钱的更好的区域，多好。但是这里说上帝所量给我的，他知道我要得多少，他所量给我的我能够承受多少，他就给我。他没有量给我的，我不能承受的，他就不给我。感谢主，我如果有是坐落在最佳美的地方，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没有，感谢赞美主，上帝啊，你知道我承担不了，省得有麻烦，我的产业坐落在天上更美好，真满足。所以这是一个满足的人生。我们再往下看第七节第八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什么呢？敬畏神呢、他说我的口歌颂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都警戒我。一个人如果醒来在夜间，神他都受神的警戒，在日间怎么样？有一天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哎呀，我想到一个人，我好亏欠，我就一直想啊，第二天就为他祷告，第二天就早上起来就打电话，哎呀，我说我真亏欠你，你是我们教会第一位出来传道的，那我就是少关怀你，少问候你，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哎呀，我真是觉得好亏欠他。在夜间神也警戒我，想到说我在什么地方亏欠一个人，在什么事上亏欠一个人。然后他说上帝啊，我把你摆在我的眼前。一个人常常把神摆在他的眼前，他看见的是上帝，所以他不至于灰心，他要敬畏神，不是把自己摆在人的眼前， 把神摆在他的眼前，然后把神摆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至于动摇。神是我所敬畏的神，神也是我的帮助者，在我的右边扶持我。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外面没有地震，你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的里面有心震？那个心里面的震动比外面的震动更可怕，真的。有时候一个人会震动，忽然之间你的健康丧失了，忽然之间你的家庭遭遇变故，忽然之间你的家庭有了事情，忽然之间你的丈夫有了事情，你的太太有了事情，忽然之间你的儿女有了事情，忽然之间你所拥有的那些霎时间没有，你的里面就开始震动，好可怕，真的。心里面的震动比外面的震动更可怕。有一天晚上我不能睡，早晨3点钟我起来读圣经，哎呀，我里面有一种的震动，说哎呀，上帝啊，像我这样一个人，这么软弱的人，连一个健康都谈不上的人，我还怎能够牧养你的羊群？我还怎能够担当别人的软弱？我还怎能够关怀别人？我怎能够为你使用？我怎能够做你的器皿？啊，真是心开始震动，很难过。你知道，一个人12点不睡觉，1点钟不睡觉，2点钟不睡觉，3点钟起来，你有什么感觉？读圣经，箴言书18章第10节，我一看到那个震动就停止。那你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哎呀，再念一次，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哎呀，马上心里安稳起来。感谢主啊，你是我的坚固台。真的，不但世上有地震，一切都在震动，连我自己也会震动。感谢主，您是一位不震动的神。我得了坚固，得了安慰，得了帮助。什么时候存敬畏神的心，就是这样的坚固。然后下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太多的讲，我只能说太丰富，我只能说太宝贝。下面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他在这世界上，你想，一个人心欢喜，一个人灵快乐，一个人在肉身能够安然居住，这个人幸福不幸福？有没有盼望？然后他说，不但如此，耶和华，你也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要叫我见朽坏，死也不怕，活着不怕，死也不怕。因为神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他也不会叫我这个身体永远朽坏在地里头。有一天他还要来，他还叫我起来，还要见他，还要把这个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你说那下面做的是什么？人那个永恒的荣耀的光荣的盼望。然后他就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什么样的人呢？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儿的人，就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见证。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满足，他的敬畏，他的盼望。我们祷告。谢谢主，你的话语这样的丰富和宝贝，愿主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让我们常常过着以你为我们的产业，为我们杯中的份儿这样的人生，能够有价值，有意义，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真实的幸福。奉耶稣的名祷告。